孙坚这一死，张作霖就好像吃了一颗安心丸，嘿嘿，这个对头不存在了，在中国我没有怕的人了，更可以放纵，更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因此张作霖马上命人传他的命令，告诉奉军继续扩大战果，往南省深入。过了时间不长，喜讯传来，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上海都被奉军占领。张作霖是心满意足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照这样的下去，明年全中国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了。到了那时，我就可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，我也尝尝最高元首是个什么滋味。张作霖是得意的不得了啊。这一天，张作霖下令把他的嫡系爱将召集到一起，要开个会。参加的张宗昌、杨雨霆、李景林、郭松龄、张学良等等等等，能有二十来人吧。大家给大帅都道了喜，张作霖一摆手，坐坐坐坐坐，随便坐随便坐啊，哈哈哈哈。今天请各位来没旁的事儿，交流交流感情，畅谈畅谈心里话，大家痛快痛快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，对不对呢？另外请大家吃个便饭，和张作霖请客。在酒席宴前，张作霖又说又笑，大伙一看大帅如此高兴，紧跟着溜须拍马。张作霖就更高兴了，吃完饭漱完口，张作霖拿着象牙的牙签儿在那剔牙，旁的人都在这等着，知道大帅还有吩咐。张作霖剔完了牙子，转过身来，各位，我命令。好嘛，他一说命令，哗，全站起来，一个个站得笔管挑直，二目注视着最高统帅。张作霖看了看在场的众人，我命令张宗昌为山东督军。张宗昌已经乐哭了，谢大帅，谢大帅的恩典，太激动了。我命令杨雨霆为江苏督军，李景林为河北督军，江登选为安徽督军，邢世莲为上海警备司令官。他这么说，包括杨雨霆在内，心说这下可熬上封疆大吏一省的督军了，那可有实权了。从今以后，江苏省那地盘就是我的了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呀，那比这个参谋长啊强着万倍。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女人激动的声音都有点发颤。谢大帅的栽培，谢大帅，您不要高兴的过早啊， 现在咱要分开了。说实话，经常在一块聚首，冷不丁这一分开，我这有点舍不得。你们都是封疆大吏，一省的最高领导，妈八子里你们要好自为之，听不听见？干什么事可以干，但不要过火，别给我他妈下绊子，到时候我见不得人。你们明白我话的意思吗？明白，我们全明白。要那么的话，明天你们就分头上任啊。到了之后随时给我来电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这些人哭着走了，就剩下张学良和郭松龄。再看张学良的脸也不是啥，郭松龄气得大脸干脆。要论功劳，郭松龄比谁都大，九门口一战打败了吴佩孚，可以说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也没熬上。咱说到这儿必须交代清楚，到了下文书，郭松龄反奉，郭松龄倒戈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他反对了张作霖。要说连这点关系都没有，不现实。那郭松龄再爱国，不管怎么说他也有私心，心恶不奇怪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人生在世哪有没有一点私心的，不可能。那郭松龄恨透了张作霖了，心说你真是赏罚不明啊，我郭松龄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都不配当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派出去那些人都是你的心腹，我是外边啊。人有脸，树有皮呀、啊、郭松龄能不恼我吗？人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吗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郭松龄觉着脸上发烧，心头突突乱跳，心说我姓郭的，身先士卒，出生入死，拿下九门口，直捣秦皇岛，我把吴佩孚给干败了，要说功劳大，我姓郭的是头一个。哦，把地盘给打下了，他们都封了闲官，把我搁到旁边晒起来。张作霖呢、啊，你太有点心术不正，赏罚不明啊。郭松龄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嘴唇刷青，噌就站起来。幸好这时候张作霖往外送杨雨婷众人，送这帮人好去上任呢。到门口那台阶上话别一番，所以郭松龄的举动张作霖没看见，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少帅张学良。张学良也感觉他爹不公正，在他心里想，怎么的也得叫茂臣做个督军，或者另有赏赐。你怎么能这么处置呢？他一看郭松龄那个气色，再站起来，明白他上了火了。 一会儿父亲送客人回来，双方再顶撞起来，就不好收拾了。所以张之良利用这个机会抓住郭思明的手，茂臣能听我的话不？冷静一点，茂臣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，我相信我爹对你有一定的安排，你千万别上火。张学良这人真不错，心地良善，劝了那么几十句，郭思明长出了一口气，这才归座。他刚坐下，张作霖笑着从外边回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茂臣呐，哟，你别想藏着，对你吧，本大帅另有委用，你放心，咱爷们处的比旁人都近，我保险亏待不了你。哎，说了这么两句话。郭思明赶紧站起来了，谢大帅的栽培，哎，谈不到。小六子，这没你什么事儿啊，你该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去，最主要的把第八军、第九军、第十军要重新整顿整顿。该换防的换防，该休息的休息，你明白吗？
我明白。
那走你的吧，把张学良给支走了。张作霖没叫郭松龄走，郭松龄不敢走啊。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。再看张作霖拉了把椅子，坐到郭松龄身旁。拍拍郭松龄的肩膀，茂臣，咱爷们掏心窝的说句话，你跟我们家六子穿连裆裤，外界传闻张学良就是你就是张学良，有这话吗？郭松龄心中暗想，张作霖打的什么鬼点子？跟他说话得加着120个小心，不然的话就掉进陷阱了。所以呢，郭松龄心里头多少有点紧张，表面挺从容。大帅，您太抬举我了。我怎么敢跟少帅并驾齐驱呢？我无非是少帅的马前卒，少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充其量也是他的帮手而已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
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呢，一张嘴就是咬文嚼字，我不掰正这个理儿。今天阴历多少了？
如果我没记错话，今天是8月13。
哦，8月13了。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两天是8月中秋。老陈，他们都走了，我心里头觉着空落落的，我身边的亲人也就是你了。这样吧，8月15那天晚上，你到我的帅府，咱爷俩喝两盅，我还有些话跟你谈啊，咱们爷俩一块赏赏月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吧，谢大帅，
你可以走了。8月15，我在帅府花园，我等着你啊。
是。
国共两道的，
心里的是七上八下，始终摸不透张作霖打的是什么主意，为什么单独找我去赏月，是吉还是凶。
书说简短，八月十五到了，张作霖就在奉天大帅府花园款待郭松龄。
这花园不大，但是搁了数千盆盆景啊，哎呀，香味扑鼻。
院中央还有一座赏月亭，
寺外是灯火辉煌啊。
这天晚上，郭松龄身穿便装，八块瓦缎的小帽头，红疙瘩头前安着个帽罩，穿着长衫，外头罩着马褂，白袖头，一件圆口牛皮笔里子呢的便鞋，就这身打扮呢，
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领兵的统帅，活像刚开张买卖的大老板。
有副官处的人把他领上赏月亭，
郭松龄一看，正中央圆桌刷白的白台布，
上头摆着硬实的瓜果梨桃，
周围五把椅子空无一人，郭松龄就没敢坐。东张西望，心说张作霖上哪儿去了呢？正在是一瞬间，树丛之中有人乐着出来了，一边拍着手一边笑，
哈哈哈，老陈来了。
郭松龄一看，和张作霖，张作霖弄了两手土，在哪儿也不是栽花呢，也不是干什么呢，
有人赶紧给打水，张作霖把手都洗干净，一边乐着一边走上赏月亭。
坐坐坐坐坐。
大帅，还有其他客人吗？
没有，就是咱爷俩啊。
来坐吧。郭松龄这才坐下，头眼观看，张作霖是红光满面，得意洋洋，
这帅出那个亮啊，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。这些人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跟走马灯相似。
一则是过节，二一则直奉大战，张作霖获胜了，
你高兴，
所以帅府才这么热闹。坐下之后，张作霖把脑门拍了拍，
副官，把严老心儿给我送来那桂花酒拿来，让茂臣尝尝怎么样。
桂花酒山西特产，拿出来了，张作霖亲自给郭松龄敬酒。哎呀，郭松龄心说，这可有点反常啊，肯定张作霖心里都有事儿。
干什么呢？
摸不着底。等一边喝酒一边吃着月饼，俩人一边谈心，先说了说风花雪月，说了些闲白都没有用，但是后来那桂花酒喝的多了那么一点，张作霖借着酒气儿，这才话入正题。
茂臣，我让杨雨婷、李景林、邢世莲、张宗昌还有江登玄，让他们进关做了督军和上海警备司令，唯独没让你干什么，
你是不是心里挺不痛快？你认为我这个大帅赏罚不明？
呀，郭松龄一看，张作霖真是机警过人，猜到我心里去了。但不能那么说，
大帅，
怎么能呢？人家可以说是开国元勋，我怎么敢跟人家并驾齐驱？
哎呀，哪里哪里哪里，你肯定不痛快了。
难怪，这个事要轮到我身上，我也得不痛快。我比你甚至还厉害。不过呢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能亏待你。哎，老了，老了，人老了不值钱呐。我都想过再三了，我挣的这份家业是谁的？嗯，当然有小六子他们弟兄来继承。那么光老张家的人也不行，还有点亲信吧。我已经把你给选中了，你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亲信，也可以说将来这份家业你要承担着大半。茂山呐，别灰心啊，你还年轻，好好干，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，给我张作霖露脸，我绝不会亏待你的，你明白吗？大帅放心，我为大帅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
哎，
好，这话说的对，来，干了眼前这杯。今儿咱把话唠透了。等喝完酒，张作霖又说：“
茂山呐，
最近日本政府发来邀请信，请咱们派特别代表到日本去观操。我想来想去，责任重大，任务可不轻啊。”这派谁去合适呢？选来选去，我选中你了，非你莫属。你是愿意不愿意？